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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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哎。这个上次我们讲到第十二页，那目前我们讲的是缘起的部分。那上次有提到，哎，我从几个角度来，我们这个部分来讲说，哎，诸佛根本法啊，那可是诸佛根本法却有几个角度，哎，有时候讲，哎。我即受法二皆昧矣，即无所有住平等见。然后有时候又讲说，当知诸受从心所生，心无转故，即内无受者。哈、哦，还有几个面哈、哦。那法无实故，即外无所受。是故阿难，如是了知住平等见。那前面也有提到了达原生法，是原生法是诸佛根本法，是诸佛眼啊。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观念。佛在说一个根本法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习惯里面，根本法好像就是一个观念而已，好像是一个观念，可是好像是一句话，就一句话叫做根本法。那这个观念呢、啊，很有趣。我们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呢、啊，有你看那个《入不二法门》呐、啊，那一篇里面呢、啊，诸菩萨讲出好多不二法门。你们觉得很奇怪，这不二法门就是一个而已，竟然还说出那么多不二法门。讲完了以后，这个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就讲说，哎，所谓不二法门是无还用原意说的啊。那讲完以后，无还用原意说，可是前面都已经说完说了啊，说了很多人说了，说到最后他自己说不能说，也说了好几句话。后来问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就不说了。可是难道不说就对吗？不说也是一种说，对。所以任何一个表达只是用一种文字或是用一种形式表达一种观念。那你看哦，从这一品当中在讲不二法门，竟然讲那么多法门，那你说到底是二还是不二？还不止二的，还很多。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讲不二法门在我们观念里面就好像会得一，对不对？会得一。那这个一的观念，如果你一的正确还可以，如果你会得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自信的一个认知，固定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应该怎么讲？这个语言啊，讲的都会落入一种矛盾啊。最重要还是让你懂得那个道理。不二的话，一切诸法为共同入一这个实相。好。那如果你在这不二当中又起一个凡夫见的
只有一法，别以一，别以其他诸法，它是统摄诸法的，变成对一个法产生一个固定的执啊。那这个不二，其实你又掉入另外一个执着，又产生那个法的生的那种执着心。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去体会这个道理？在你看啊，光这一部讲佛根本法，什么叫平等见？平等见，平等见，有好几个平等见，看起来好像是不同，根本上是一样的。那不二法门，你看啊，不二法门看起来有多少不二法门？可是其实是同一个态度，同一个态度。所以我们了解缘起法，是不是一定是要用什么语言出来的？一定是怎么说才叫缘起法？文字一定要怎么说才叫缘起法？你这样的看法基本上是违反缘起法的态度。所以佛陀在解释缘起法有没有固定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在谈？其实没有。所以你看啊，他虽然讲多样，可是缘起法就是缘起法，还是不二法门。问题你必须要从各种差别不同的说法当中，能融会贯通那一个真正的缘起正见，而不要在一个文字上一直执着怎么样才叫缘起法。这是后来佛法衍生到后头的时候，开始就很多论证。今天我们如果以一个实际要修正的心情来看佛法，再回头来看现在的种种佛教里面花了很多心血，用了很多的钱，然后去推广佛教思想，结果造成很多佛教思想的更加混乱。我很难去表达我这一份想法，更加混乱。你弄的佛法啊，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讲不二法门有很多说法，这里对缘起法还有很多说法，我们后头还要谈到四种缘起。为什么要有这种差别？连部外国家那时候都在争，争什么？怎么会有刹那缘起？就明明就分为缘起，就是分三次而已啊。佛陀在说缘起的时候，经常讲说，怎么样入胎，然后开始衍生生命，怎么样？重点很多地方在讲这个，所以很多人把缘起法就从分位，就是从三世的角度来看，就是反对刹那缘起。那后来在很多论师就说，其实可以啊，我们这个后头会再谈。我要讲的是这种观念啊，假如我们这种观念没有厘清以后，我们不知道说在很多不同的角度，其实它有一个共通根本的精神，你应该如何依义不依语，借着文字得其缘起正见。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很多观念当中，我们忘了诸经诸论所要帮你培养出来的缘起正见，包括唯识，对不对？包括如来藏，包括中观。所以中观中论不是中观学派的中论，我现在一直希望尝试尽量把原来我们在学法的原来的动机啊，那份宗旨重新再提出来，不要一直又掉入到一般迷的一种讨论的迷失当中。你看立什么牌哦？我要的就是缘起正见。你可以从唯识的地方建立缘起正见，你可以从如来藏的建立缘起正见，乃至只要任何一个法门能帮你建立起缘起正见的，都叫佛法。这中间会不会有人为的偏差，导致知见上有没有混乱？有，但你不要在这里计较，你不要花太多生命去搞这些东西，跟你修行无关的，跟众生离苦得乐无关的，你在玩弄佛法。现在我们耗费好多的精神、体力、金钱，投入到不断在增长什么佛法的论争， 你知道吗？听的人没办法因此建立缘起正见，以后以便你在身心上如何运作而已。读完懂很多，可是你身心不安定。那我们从这里看啊，其实他佛法入门角度很多，因为众生的分别心很多，所以在这里面呢、啊，有提到，因为这是我刚好谈《鬼魔结晶》也告一谈一部分了、啊。他提到，我举例啊，在《鬼魔结晶》里面，他谈多尔法门，有用将善跟不善对立起来，啊，将有肉无肉对立起来，有为无为对立起来，生死涅槃对立起来。为什么会取这些相图啊？为什么还有把声闻跟菩萨对立起来？因为这个二，那他说不二。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就同样依着不二法门的思想，帮助你去抉择善跟不善的对应，有为无为的对应，抉择。因为众生在有为无为生一个法相出来，这就是众生见。虽是看起来有为无为，好像生死涅槃中间有佛教名词，可是我不问你用什么佛教名词，我问你的心。所以我们在谈生死涅槃的时候，我们在谈善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落入这种执着？有啊，像尤其我们修行人最容易有善跟不善、清不清净的垢跟净的对立，因为常习知道要清净，所以就会有垢跟净的强烈对立。这是一种修学上的一个常会有的现象。世间人经常可能是善恶不分，那我们现在善恶分明，善恶分明乃至到最后竟然造成另外一个执着相处。好，所以我那时候在讲课讲说，比如说我现在上讲课早上一半我吐痰，你们起什么心？如果我上课上一半都要放光，你们起什么心？马上是不是掉进去？够跟进是不是分出来？所以有没有正念正见？你怎么知道我不是金山活佛？我那个痰都是要放保险箱的哦，一般人还吃不到。假如是金山活佛的话，当然我们知道不是的哈。不过如果像金山活佛那时候在描述的，那吐出来的痰都可以治病啊、哦，大家都等着接痰。对，可是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不在乎那真事实真假，我们是在于我当我讲出这个意思，我都还没吐哦，我念头因为我好脏哦，你看对不对？念头这个出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把佛法拿来实际在检证自己身心的时候，我们知跟显是有距离的。我们如果将我言起正见转为正念正见的话，我们发觉我们很少真的把懂的佛法现前拿来观察，所以当我的境转成一个有垢境对立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身心就跟着这境在起分离？所以这很难解脱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他就每一个把为什么诸菩萨都是在配合演戏嘛，啊，他们就是啊，你们来谈谈你们的不二法门，就像那个楞严经一样嘛，楞严经就也开演出，你们来谈谈你们从六根六尘啊、哦、六识当中，你们如何得到？这每一个都是入道门，没有绝对谁高谁低，这看你的意愿。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法门并不是说的就完了，说的就算了，它是提供另外一个观察。所以我刚才讲说，假如我们能善观察每个法的时候，他这一句话里面讲出来，其实就是要我们在这一个点处，这个二分法上两边见当中随时取舍，是不是？你就觉得，因为你看啊，我们不二法门可能原则懂了，可是在现实当中要活用到每一个身心起落处啊的观察，还是必须要提供说，你有善恶分别哦，你有有为无为的分别哦，你有有肉无肉的分别哦，你有生死涅槃的分别哦，你还有声闻跟菩萨法的对立哦，他就提供很多面，所以他不是白说的。众生有这么多的差别， 因此我们在说明这些法的时候，佛陀说法也不会单一线，他很多的角度提供你，帮助你建立真正的缘起正见。所以说有多门，说总归的精神是一致。所以看一下根本法，那不就是不二法门啊？那不就是佛不二法门？而且上多面，多面。所以我们第一定要了解说，我们在闻法的时候，我们所要追求的是那一份正见，而千万不要在文字上。文字上提供的是一种观察，但不是要你停留在那边，否则的话你真的是冤枉。我们现在看到有时候就是有一种很大的无力感。我们如何在我们不是多伟大的人，可是我们至少看到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当我们知道想要把所闻的法拿来实践的时候，我们发觉现实当中有些并不是真的要把法拿来实践，而是在玩弄它。那很多本来是有心的善根性的人，结果就在这无意当中被带到，忘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忘了我为什么要懂这些。有的人那些读书读到笨笨的，哎，还好解脱，因为他到最后放弃了。所以后来呢，这个时间越笨的越无报，哎，怎么会变这样？有可能啊。要么你就真的无报，在这种茫茫的佛法的论证大海当中，突然觉醒到中间有过失，这时候你不但能深知他的过患，而且从那边超脱出来。这时候你就是一个大菩萨。我知道多少人是埋没进去了。我们到底什么叫住持正法，什么叫弘扬正法，忘了。法不流通啊，法没用，不能实践的时候，这个不叫佛法兴盛，这不是这样。那我们后来有谈到说，哎，有种种问题。那这时候佛特别讲说，这个十一页底下是所住处有七种，灰是住处有二种，对，倒数第二行啊。为什么要谈这个？我们在谈佛法，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佛法谈法从来不是只是在说明一个原理而已，它一定会导引到，除非我们自己记载不完整。否则在现实佛法的谈话当中一定是苦集灭道。也就是说这样的原理用意在哪里？所以他谈出说众生有七世住处跟二无世住处，这就是众生现象，就是三界，对不对？有心活动的地方有七个，有心没活动的地方有两个，是这个众生执着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要对破的就是三界的烦恼。那三界烦恼有哪些情形？有这种九种现象。那我们如何来破它？所以这里有没有讲四圣谛的名词？没有。可是有没有四圣谛的道理？他现在讲的就是苦集啊。有种种现象，因为种种于苦集，所有三界的众生相，所以他要讲到种种生、种种想，就预计有种种的六道现象，好吧？有像我们这个畜生道、生龙道啊，就在这里预计里面，个人的想法、痛苦想、喜乐想都有。好，那再过来就是初禅天，初禅天是什么？有种种生，但是只有一种想。种种生是什么？有天王。有部署，有尊跟卑的对立，所以身份不同。可是他们有一个共同想法，就是说由梵王生所有的大众，大众也认为我是由上帝生的。在这个环境里面有这么一个统一的想法，也是一种执着想法。再过来二禅里面，他有什么？那有他没有尊卑分的，他没有上下的尊卑身份，可是他有中，还有种种想，什么想？有喜想跟乐想。那到三常以上啊，他也没有喜乐之中，他就乐想，就一想，就一生一想。 其实不管这个什么，这都是一种解释而已。最重要的是入于不同的执着境界所感应的根生气之间，众生依他不同的认知产生他的世间相。世间相谁创造的？烦恼创的，执着颠倒所生。啊，这个就顺着我们前面所讲的啊，我们会有总有哎呀，种种都是从哪里无明所生，从名色的这种分别所生。尤其前面有谈到，如是二种皆不离名色。啊，阿难，如若如是了知，即住平等见，如是名了达原生法。啊，因此他先说出有九个众生界，但是简单来讲就是有三界，然后因此就讲八解脱，就八倍舍。那八倍舍其实就是倍舍的意思，叫背离三界的染污，色跟心的染污。你看他这个法的讲法，是不是顺着前面我们在第十页的那个倒数第五行啊？第十页倒数第一行，如是二种皆不离名色，就色心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八解脱法就是要破什么？破三界的色心。那他有一个见智的破法，这个假如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那个斯坦伯罗密斯利法门里面的八倍舍，八解脱叫做八倍舍，背离的背，舍离的舍啊。这个细数里面我们这里没办法再细谈。像初辈舍来讲，他先观什么？观不净，观内外不净。他观的层次不净观，其实层次很高的，从身体五脏六腑的不净观到最后变成白骨，乃至观到最后白骨会放光。那这个是观内外色，到最后到第二辈舍的时候是将内色烧掉，内色泯除，观骨混碎，然后再变成纯观外色，然后到最后连观外色，外色也灭，到最后观空，观空无边诸境。你看啊，欲界内外色，所以到了初禅以上要观不净观很难，因为初禅天的色法不像欲界的那么脏啊，所以不净观最多初禅。再上去除了你转观，我说因为他那个不净的所缘啊变了，就转为清净了。所以你要观啊，你要知道任何禅定有它的条件，因此有它的限制。所以你要修什么样的法，你要多查要清楚。那否则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会先假借某种禅法得某种境界，再以这种境界转修其他的法。所以修很多业处就是这样，让你的身心从不同的对象教材磨练你的身心，让它更加自在。那所以到了八倍舍，到最后是内受想倍舍，那内受想倍舍它是破什么？破非想非非想住，等是三界最高的非想非想住，观什么？观这个心心所这个维系的地方，连他这个境界的执着都破，所以他是随三界的产生的执着一一进入那个状态破掉了。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很有意思啊。我们就举一个段落，叫行者啊，欲入虚空被舍，就是什么？无色界的第一个。无限是一个空无边处定嘛，对不对？空无边处定，再过四无边无所有处定，非想非想处嘛，这个是不是无色界的四个地方嘛？四个境界。它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入虚空被舍，当先入空定啊。空定即是被舍之出门。你看它什么意思？它中间在叙述这一段的时候提到这个观念，是吧？你假如要破空无边处定的执着，你应该先入它，入它你才能知道它过失在哪里。所以八倍舍可以让你达到什么程度？它可以让你证初禅， 色界禅跟无色界禅本身，所以他就不断在每一个禅的过程当中，不但你要进入出禅，它是进入出禅或出禅之中，跟一般修禅定不一样。一般修禅定是我入禅定，它不是，它是入禅定，然后观破禅定当中的你的执着心。所以我们在三界当中，无非是名色，它就在这一个八解脱门八倍舍当中，逐步的对三界的色心的观破。所以它是解脱法，它不是修禅定的。所以这中间你看啊，它这里面建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除了禅定的修持，其实主导它一层一层向上的是什么？是那个智慧。从智慧上就舍离下地的，不是光禅定，一般禅定初禅进入二禅，是观初禅的，直观初禅的什么？的不究竟而已。可是这种观不究竟和以圣教所观的不大一样，所以在次第禅门里面，就是次禅波罗蜜啊，次第法门，他说凡夫修的是六行观啊，那弟子是八圣种啊，怎么样？他是什么？八圣种了，观呢、啊？这个是什么？如病如庸。就是他看的不是他，只是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这个做法好不好，好不好，但是用世间角度，他是说如病如用，是觉得他虚妄不可靠，是假的，也就是说切入点不同，你只是用相对的好话去舍下界然后往上界，那可是如果是依佛弟子来讲，是观他的什么虚谬，观他的不可靠，是神从根本去否定的，所以也是依这样而向一禅一禅上去的，可是观破的角度不同。我们只是在世间法厌离初禅而入二禅，他是直接观初禅不可靠，如病如庸，无常苦，这样他是观这个下一界，是用这个以佛法的知见破他，而不是以世间相对的去厌离他。所以修法到最后会不一样，你看这个原则是不是在八倍时就产生，它不但是入这个地方而观这个地方的色心恶心所的虚谬，绝对不是存在世间角度的对立而已啊。这是我们上次谈的啊，那我们大体上有知道这种情形。那八倍时每个地方每个地方就是进入到不同的阶段里面，针对这个不同阶段里面产生的色性作用加以否定。那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要知道它不是隔开的，它其实前面讲的原则，然后后面讲这个八解脱门，其实用意了八解脱门就是依我前面讲的缘起道理在修嘛，我就变成两个切拆开来。所以你看这一部经里面，它看起来是长长的，前面讲的是法则，那后头的讲的实践，你就知道就是用前面的那个法则落入在禅定当中去破除了，破除前面所讲的轮回现象。对，他就讲这个。好，我们来看第七个，世间义与出世间义。这个《杂案经》里面还有谈，如是我闻一时，我住社会国其树其孤独也，而使世尊告诸比丘，我今当说有漏无漏法，云何有漏法？为眼色、眼视、眼住、眼住以眼身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耳鼻舌身意法，意识意住意住以眼身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世俗者是名有漏法，云何无漏法？为出世间义，若法若意识若住亦住因缘生受，内觉若苦若乐，不苦不乐，出世间者是名无漏法。就这样， 后头我们有一个经典也有稍微提到，这里面谈什么？有肉法跟无肉法的对比在哪？有肉法跟无肉法，这里面谈出什么观念来？谈到的是吧？这个在唯识里面是有三性，对，三性依他起，变寂止，啊，缘成实。你看呢、啊？有漏法跟无漏法，如果就叙述，因为阿含经经常的用词很简略，那一个原则的提出，当然这中间包括集结上的问题啊，中间已经有点混乱了。不过我想只要多看整体看精神都还是能维系的差别可能不容易，就必须要从部派比谈里面多看。所以像我们现在解读阿含经啊，纯粹从阿含经看啊不容易的，太简略。所以显然包括南传，我相信他们也必须要靠后头的论思如何解读它，不过看到文字的话太简略。那这里面谈出什么？我们讲三性，也就是说有漏法跟无漏法是如何分区分的。其实最主要是你用出世间义，用出世间义就叫做无漏法，用世间义叫做什么？有漏。就他们有没有离开？有没有在有漏法之外另找无漏法？没有。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如果你能善加思维的话，你的修行根本不能离开世间。所以你看我们过去的六祖坛经，对不对？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那因此我们就解释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应该如何啊？我们不要在佛法的，而且因此我们就可以开演出很多啊，我们如何来尊重这个，如何来好像一直要走入人群啊，讲法好像对，可是那不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并不是因此你要啊走入人群是对的，不过你把它解错了。因为无漏法跟有漏法是当体的，是你用出世间义用世间义来面对它，并不是说一个行动去哪里都去哪里的。我们因此反而更懂得珍惜世间，那是另外菩萨道的思想。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法本身，法本身你看到有漏法，以出世间义面对有漏法，它就是无漏法，也就依他起，没有爱上你，是你要去执着，叫变寂止。你不执着他的话，你了解他那个原生死，原生死本来就在依他起里面，原生死不能离开依他起。那变寂止有没有离开依他起？也没有，就是你执的，叫做变寂止。所以这个道理以后就产生，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因为它的两个是连贯在一块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你发觉本来就通来通去了。这解释的用词，所以这装只是增加了好多佛学用词，让你这样才有价值了。不然两三下让你读完就没事干了，可是你要发觉，其实那是因为唯识它在解释上更细腻，更能帮让你知道怎么去入观的观察的。好，你看哦，所以这个里面衍生什么意？缘起法。缘起法的空性的体会，就是从缘起的现前依出世间之间去观照它的。你不能去离开缘起法，你不能离开现前的烦恼。所以后来在大乘的佛法里面谈到说，烦恼即菩提，文王结晶就有这一方面道理谈得特别多。后来声闻人他为什么会觉得很难过，就是说因为他把烦恼断尽，所以因此他无法成究竟果道。然后里面不是现不可思议不思议品吗？不思议品里面就是诸佛菩萨的广大功德他们都忏悔成有，可是他们永远也碰不到。所以那时候他们才哭嘛，他们自己才讲说他们如败者嘛。那为什么？就像说我们讲说你可以度十个人，那个度你可以度一千个人，结果你现在度一百个人，其实也是好人。 可是当我期待你去完成一千人的救度的时候，你为什么现在就去纳凉了？从这个角度会觉得说，那么广大功德你竟然自己终止掉了，是在这个更高标准来看，那以我们来看他们还是圣者。对，那这个为什么谈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在讲说什么叫佛道，贪嗔痴是佛道。他的讲法为什么也知道，你发觉我现在发觉这个道理，其实阿含经都可以找到脉络，因为有漏法就是无漏法，以出世见义。所以他是他不是贪嗔痴是佛道，是贪嗔痴本身这个有漏法，你如果依出世见义，他不就是佛道吗？因为本无贪嗔痴可得啊。所以包括十二法门里面讲声闻菩萨，他说不以声闻异，不以菩萨异啊，连声闻这个才叫真菩萨，还有所对立的那个还不是真菩萨。所以这里面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他这个道理提供的是整个修行解脱处是从哪里，从现前身心世界里面下手，现前身心，从现行身心里面观察触受爱的这种无常性，这种虚妙性，从这里面提升的，绝对不是用一个宗教性的状态，撇开现前生活，撇开现前烦恼，然后用一种祈祷式的祈求最后的加持，然后因此就超脱三界，没有这种修行东西，佛法不谈这个的。所以佛法后来越走越坚强，越来越勇猛的人，往往是怎么准备承担的人。完了，一般初学者给你一个空间，给你一个机会，然后你去做一些某些靠他力的，这都是善巧。终究到最后还是你面对的，为什么？现前的苦恼生就是解脱的因缘。对，他这里谈到这里，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四种缘起，那四种缘起里面啊，因为我其实在，因为我们在谈阿含经嘛，所以说我只是把它引出来，这个引出来是依那个杨玉文那个阿含要略里面点，他引这个我就随顺大约一样的引了，可是其实引了这几个我们并不明显的，因为他也是讲刹那缘起、莲户缘起啊，可是其实就这个我们本身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有什么很大的差别，有一些啦，但文字太简略，所以不容易把这个缘起的这种四种缘起的差别把它表现出来。那这个缘起啊，有四种缘起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刹那缘起，因为向来奇怪，我们的缘起都有一个先后顺序，缘从这里开头一直生，好，这种顺序就是分位缘起的态度，在天台里面讲非重非横，重的意思就是 有一个头那一直伸下来，重的横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包括横跨一切叫横，可是佛法是非重非横的刹那缘起。你如果不清楚他，你要把他当敌人来看的话，你就搞不清楚。其实你发觉非重非横就不是刹那，他不分先后，对，他没有说有一个为头，有一个无名为头，然后后头怎么怎么生下来。他说在解释上，因为讲，比如说我现在从这个角度看啊，那这个是上下下下，如果我倒立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如果我的态度、角度、标准一种不同，我在解读一个东西就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从到外向来看，是以什么为先？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房子，我们先看到什么？看到它的墙壁，对不对？所以以看的角度，房子是以墙壁外观开始看到里面，看到乃至它的骨架看不到。可是如果盖房子的次第的话，那是怎么样？当然是从基础开始盖了，那外墙完了是最后的，所以一旦你的角度一不一样，法的升起就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从此生为缘的话，此生是因，来世是果。如果要以今生向前推的话，向之前推的话，那我们认识果之前是因，所以因跟果的定位啊，要看你立什么角度。所以佛法没有一定，所以当我们在解释一个很解释很多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它一定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不清楚，随意抓一个结果出来，你会误判佛法。那这个刹那缘起代表什么？我们把，因为我一直在强调说，缘起其实前面我们谈到它有很多面向，很多的角度在叙说，所以最主要是能透过不同面向的缘起的说明，帮助你真正建立起一个自在的灵活的真实的缘起正见，而不是僵硬的。因为每次在谈到缘起所以缘起，你就又开始背了啊，无名先生，然后答案考试写完，照理讲应该是零分了，因为你写那个没用啊，对，你没有缘起正见，所以你不会活着来解释缘起。所以你只是把一个死资料让背熟了又拿出来，这跟你修行不大会发挥作用。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里，为什么我特别要把它列出来，经典里面隐藏了这个很微点一微些微的道理，可是为什么要特别讲？因为透过四个面向乃至其他面向的缘起道理，可以建立起更真实的缘起正见，用意在建立正见，不是在告诉你有这些差别。有这种正见，所以刹那的意思，像比如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不问我们前后，我们现在是一个，我们是同时在流动。可是我如果假设一个刹那，就是现前这个刹那，我是这个有时候啊很难，因为这要画图啊。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电缆线，电缆线里面有好多电线嘛，啊。这个电缆线整个是一条的，很难分割的。可是如果你为了要解释的时候，你把切一面，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管子、很多电线？那合成一个电缆嘛。所以切开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同时在那一个切面的时候，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它是不是同时聚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把那个电缆切开的时候，它里面有好还有很多小电线。在这一刹那，以这个刹那做标准的话，其实世间是一刹那都得不到的了。只是我要说明，在任何一个法具足成熟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讲它叫做果报的时候，或者讲它叫做具足叫此生彼生的时候，这个生是因缘和合的，就是在那一刹那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是有一二三轮流出来，而是一刹那的时候是十二个都在。假设这个电缆里面有十二条线，我切开的时候是十二条同时有，并不是我切开的时候就看到一，没多久跑出二，哎，自己又活起来了。就在我切开的时候，是不是十二条都在？任何一个法现前成就的时候，没有一个单一法存在，绝对是怎么样？法不孤起，上缘法身是同时的。所以我们在解释的时候，解释它的流转向的时候，就要引起，就要告诉我说。业果会有前后影响。我们讲刹那的时候讲说业果是什么？待缘而生，一定是合合，对不对？所以每个角度在说明，会让我们更清楚业缘起的业果的真正面向。假如不这么解释的话，难免这个缘起就流入一种好像有一个主宰者在流传着什么东西，一直流下去，你就会落入时间生灭相。明明要你破时间生灭相，可是一讲缘起又跑到生灭去了。你为什么？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感觉到人的心真的，当他讲这种话的时候，他的生灭相跑出来。当我们在说一个法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在认知一旦错的时候，他的心就跑出什么生灭相，他就跟着这样跑出流转的缘起道理。他在听缘起的时候，身体跑出那个前后关系的那种会正见的缘起，自己想，所以我们要把它打破。所以前后啊，都你看啊，包括我讲那一刹那，是为了解释说那一刹那。我只是讲说，我讲那一刹那， 因为那个语词我现在很难，我只能讲你们能体会体会，因为我发觉语词很难讲到很彻底表达我的想法。哎，也就是我讲一刹那，因为我发觉我就要讲的时候，很多都会，假如没有常思维的人啊，我讲你会就你习惯对我用的语词啊，你会产生一个固定的思考。其实所有一刹那没有那个一刹那，只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用一刹那。简单来讲，它就是佛法的缘起，也道理就是一念具足，所生法的那一刻，啊，就是法集合成，就是那一刹那。你所说的那个法，那个法集合成的叫做那一刹那，也就是方便实色的。讲前后也都是实色的，因为实际上没办法找出真前真后，没有世间，真的是没有真前真后。只是依在流转的角度里面，我先把你定一个假设点，然后你才会有一个后的东观念出来。或者在现实法当中，你要抓那个钱那一刻都抓不到，你知道这个为因，所以因此那个果。对，那这你要讲这一个的不见了，你听懂我的话吗？这个是那个的因，所以这个是那一个，是这个果。好，那我们要好吗？你就找出来一下。那这个要点下去的时候，它溜了，一直点不到这一个，所以那一个也不见了，因为没有一个法暂停过。所以你讲这个是那一个的因，那一个是这个果的是什么？方便给你帮助你建立缘起正见。现实法当中找不到这一个，因此也不会有那一个，懂吧？否则的话，我们看到很多人论了老半天哦，都违反缘起正见，根本没那个东西。那从来就是要帮助你理解，结果你完了读到最后，完了跑进去抓那一个跟这一个，根本没有这个那一个。任何法都是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组成的，所以这个到最后你发现这一个你要做不到，世间你找不到一个可以负责的人。我们为什么会契约你知道吗？因为你的执着我认定，你也认定我的执着，大家约好彼此认同彼此的执着就签约。然后真的能执着契约吗？读一读吧，在一般正常状况是可以的，可是我告诉你，你的契约不准的，从来没有那个能签契约跟那个契约，那个东西是会变化的。所有的条件都是建立在一般认定的稳定上，可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东西是真实稳定的。对，所以我们经常跟世间六根对六尘在签约，它就是这样，可是实际上它不是。所以约怎么签，根本找不到两个端点，怎么会有一个约可签，你知道？世间人就是在一个大家都错的底下还过得蛮安稳，而且错得很一致，这叫共业。如果你也错，我也错，错得不一致就乱了，现在就很乱啊。可是大家错得还有标准的话，就在太平。啊，你错我的错，两边不一样，就在乱世。啊，其实都错，从来没对过。这也是为什么佛法佛弟子终究到最后如何导向佛道，还是为罪恶归依处，世间法。义慈悲啊，叫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个该做那个该做啊，应该如何如何，那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我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归处，从不以这个为究竟价值所在，那个根本都是一片茫茫的事情。好吧，那我们休息一下。